生命的价值不在于长度，而在于深度。
生命的丰盛不在于外在的拥有，而在于内心满足的温度。
生命的质量不在于如何活着，而在于活着的高度。
有深度，
有温度，
有高度，
这个生命棒棒的。
好，开始今天的节目之前呢，李诺想先跟朋友你分享听众朋友给我们的回应哈，就是关于决定这个话题的回应。这位叫懂懂味道的朋友呢，他就留言了，他说，我现在注重理性思考、观察和分析，感情也是重要的参考指标。做决定的时候呢，的确会有几个方案，会和参与人沟通商量再决定，也会遇到挑战。比如呢，自己可以占主动和优势，可是圣经上有教导，就会停下来思考。有时候一停呢，就开始拖延，其实还是不肯顺服神，也不祷告这个问题，其实呢是逃避那个自己不愿意接受的答案。在主里的学习，理性思维能力得到很大的提高，各方面能力呢也看得到出类拔萃，同时对圣经的教训更加的清楚，按说更容易决断。可是呢，实际不是这样子，很内耗，其实还是悖逆在里面作祟。感谢主，最终我服从他，好开心，一直努力做到一切服从他，但真的不是一想一喊就可以做到的。这几年就是在这种内耗中度过的，分享给大家，祝福大家，以马内利。这位听众朋友给我们的留言真的是让我们觉得很深刻啊！为什么说深刻呢？就是因为它是很真实的，会发生在我们身上的。就像圣经当中所说的，我们里面会有一个两力交战的结果啊，这个力可能是老我的血气、自我的，完全是自私的角度；那一个力呢，是圣灵的能力；那一个力呢，是神的话语在我们里面发生的能力。所以我觉得，我们之所以要去讨论、探讨、决定这个话题，就是让我们清楚地知道，什么样的决定，或者在我们人生当中的决定，究竟应该以什么样的准则去做。那当然，我们还有另外一位的听众给我们留言了，他叫蒙约，他说，我是弟兄，有时候会感觉没有安全感，所以呢，还是一贯的在理智中做决定，有时呢，反而会多谋少决，啊，这个意思就是说，啊，可能想了很多的方案，但是最终一直左右摇摆，定不下来，究竟要采取哪个的方案？哎，我想这个是可能，也是我们常常会遇到的，特别是现在我们以前也提到过的选择性困难症啊，真的是我们很大的一个困扰哈。那在我们刚刚听众的回应里面，我们真的是感受到，哎，每个人做决定或者说处理问题都有自己的风格特色，而在我们今天的擦亮心窗当中也是一样的。有人就说自己不喜欢做决定啊，就是哎，不想担责任呐、不想就是承担那个做了决定的后果。那有人就说呢，自己很快就会做决定，就是强迫自己要保持这个思路的清晰。还有人呢，就说做决定的时候呢，容易左右摇摆，就跟刚刚那位弟兄的留言一样。那么究竟这种不同的这种做决定的习惯，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今天的擦亮心窗。在擦亮心窗之后呢，会有李诺给朋友您带来的那些时光，那些诗歌。
窗户蒙上了灰尘，再漂亮的房子也显得破败。
心灵蒙上灰尘，再好看的皮囊都失去光彩。
来，我们一起擦亮心窗，一同欣赏窗外的棒棒
的风景。其实呢，我们日常生活中每天都要遇到许许多多的决定，比如说，今天我们要不要出去吃饭？我们到餐厅里去， 坐下来以后我们要决定我们吃什么菜，点什么菜。我们回家的时候呢，我们可能要决定我们今天究竟是打出租车呢，还是坐公车，还是搭地铁。我们之后还要不要到别的地方去逛逛商场。当你发了工资以后，你会想想，哎呀，这个月的工资我该怎样分配哈？我要不要买点衣服呢？要不要再买点化妆品呢？天天我们都要面临很多的决定哈。
啊，我记得莎士比亚有一句很有名的名言叫 "To be or not to be, that is a question"， 啊，就是说是这样，是生是死，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他的作品中间呢也反映了这个对人生的一种困惑，也就是说做决定的时候常常举棋不定，拿不定主意。我记得我的牧师他曾经跟我说过，他每次从家里离开家的时候，他的女儿都会跟他说make a good decision today， 就说希望你今天做一个好的决定。我觉得这个问候真的很棒啊，因为我们人往往每一天其实在意和不在意之间都做了非常非常多的决定，只是是否你能做一个正确或者说做一个好的决定，这真的有点困难哦。
对于我来说，我每天现在三点一线的这种生活，工作然后回家做饭，但是我最头疼的一个决定就是每天到底要吃什么菜，要为明天准备什么样的盒饭。哎，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有这样的困惑。
凡生活在世上的人恐怕每天都自觉或者不自觉地做了很多的决定，而大部分的人都会为很多的决定而后悔。好像我现在还很少碰到有人讲我做的决定我一生无悔，现到现在为止我以前做的什么决定我都不后悔，这样的人我还没有碰到过。人与人之间的祝福说祝你今天能够做一个你一生不后悔的决定，这个实在是个很大的祝福。
其实决定真的有时候很困难哈，就我小的时候因为我很早就没有爸爸了，我妈妈要一个人带我，她当时就做了一个决定，她觉得她的工作太忙了，她把我送到全托的幼儿园去，觉得我太可怜了，可能四个礼拜才能接我一次，那她想想也没太大的区别，就干脆把我送到上海去，那么我至少生活能好一点。最终的结果呢是她其实是很后悔的，因为有很长的时间她没有把我带在身边，等我再回来的时候她觉得不认识我了，觉得自己的女儿完全变了一个人。
决定这个词对于我来说可能是四五岁的时候我就有一个清晰的印象，记得我在四五岁的时候有一个小小的故事那个时候生活比较困难，那母亲给了我一两分钱让我去买冰棍，必须要给姐姐买一根，所以的话我买了两根，其中呢有一根是比较长一点然后瘦一点，另外那一根呢它短一点胖一点，我就拿着这两一根冰棍呢在我们家那个厂门口不知道站了多久，直到那个冰棍其中有一个掉下来了，我那时候才决定拿着其中的一个冰棍把它吃了，然后回去跟妈妈说，妈妈我决定了很久，其中有一根掉了，所以我只能吃这剩下的这一根了。所以在我印象中间我很小的时候就面对了做选择做决定的困惑。
其实我觉得你刚才那个决定也是很好的例子，有的人其实做一个决定的时候，就是当碰到一个很难决定的决定的时候，他就等待有一个决定成为不可行的时候，剩下的一个就变成唯一可以决定的人。当两件事情实在拿不定主意的时候，就等时间去决定。就我觉得有时候比较冷静的人，当一个事情来的时候，如果是很紧急的时候，你比如说你要掉到水里面，你是要喊救命啊，还是要自己拼命游两下子，那种时候是没有时间让你去考虑的。这种时候的人只能凭直觉第一感觉来。当生活中碰到一些难以决定的事情的时候，你可以等的，等一等可能条件会变化，以前行得通的东西突然就行不通了，那就很简单了，就做那能行得通就行了。最困难的决定就是有很多的选择都是完全可以行得通的，但是你选择任何一条路走的时候都是一条完全不同的一种结果，而且那结果可能都有利有弊，这种时候对一个人来说选择就很困难了。
说到那个直觉，我觉得我个人做决定的时候，多数的时候是凭着一种直觉。尽管我先生啊，他非常非常对我这个直觉很不屑啊，因为他觉得没有理论根据，也没有逻辑推理，怎么就能够按照这种方式做决定？然后每当他说到这些的时候，我都跟他讲：“您知不知道呀？当我在选择你的时候，我就是完全凭直觉的，完全没有任何逻辑推断。我如果是按照你的理论，我经过了缜密的思考和推断的话，你可能是第一个就被我排除掉的。”
其实我也一样，我所嫁的这一个并不是跟我关系最密切的一个，和身边那个人完全不是我可以接受的那种人，所以我最终嫁的这一个呢，没有钱哈，还没有事业没稳定，但是呢，我觉得这个决定是我人生中做的最正确的一个决定。
啊 Paul， 我想问一问啊，因为我们女人做决定的时候，很多时候都是凭自己的直觉，也就是说是所谓的第六感。那我不知道作为男人，你们做决定的时候是凭一种什么样的根据，或者是什么样的推理能够促使你们做一个决定呢？
当然可以讲在很大程度上女性直觉是多一点，但是我觉得做决定的根据到底是直觉还是不是直觉，这个好像和性别还不能说成正比。每个人实际上他做决定的习惯应该说是根据个人的经历和对自己的了解，只有自己对自己的优缺点最了解，所以说他做每一个决定的时候实际上都是做了很多的衡量和考虑。比如说阿莫里，你比如说你做决定的时候，你可能一次两次三次直觉最后的结果都非常非常好，这样的话你的这个自信就越来越强，你就知道凭直觉做显然是正确的。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有学英文的时候，学英文的初期阶段的时候，相信大家的语感都不是很好。当你做选择题的时候 A 和 B 甚至于 ABC 都看着很像的时候，有的人就是凭感觉选了一个，到最后改卷的时候，实践证明第一次选的50%以上都是正确的。反过来很多人就选来选去改来改去，最后改的那个往往是错的。
按直觉和按感觉做决定并不是没有根据的，可能是我自己潜意识没有意识到，是已经对自己有充分的了解，很明确的明白自己最内心的深处它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倾向于哪种选择。我原来在一个挺大的物流公司工作，来加拿大得到这么好的工作是不容易的，但我工作那段时间呢，我就觉得很奇怪，越干我心里觉得越空虚，越干觉得心里很慌很郁闷，直觉来了告诉我这个工作不适合我，那么我就会冷静下来，我去听我自己的声音，然后我去分析。其实这种分析可能说直觉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跳跃了这种理性分析的这个速度和步伐，它跨越了一步而已。所以的话我很快就做出决定，到底哪个职业应该是我所期望的，或者说应该在这种情况下应该重新选择职业的情况。大家是不是觉得在职业选择上也是一个挺大的困惑呢？
这种直觉吧，我们就不究其一样一样的分析这个直觉怎么来的，但是我真的觉得直觉实际上也是在大脑里是有很多的背景才能产生这样的直觉的，其实是有很多综合的因素才能造成这样的一种直觉。只能说或许女性是不是这种综合的这种直觉来的可能比男性要更加的快一些。
谈到决定恐怕很多都是性格上的因素。我们讲一个人很有主见，那就是他做什么事情都是基本是独断独行，而且很快就打主意。个人倾向认为这也是一种能力和天赐，并不是每个人都适合这样做。有些人这样做可能在别人看来就是鲁莽，但是有些人这样做在别人看来就是有远见。包括你说直觉也好，上天对每个人的恩赐都不一样。我碰到一个朋友就是这样，他做事情在很多人看来都是不经考虑的。他比如说他觉得这工作好马上去做了，做了一段时间他觉得工作不好马上就辞掉就换了，甚至于在下一个工作还没到之前他就把第一工作辞掉了。而且他是完全是凭着自己的那个直觉做的，在别人看来是很疯狂的，但是他很有把握，而且事实证明他一次一次的走向成功。
你所说的这个做决定的速度，他到底是一种果断呢还是一种武断呢？我觉得在他做决定的时候是否考虑过他旁边人的这种感受和他所应该承担的一些风险或者责任。我有一个朋友，结婚离婚总共都有4次了。然后我记得他后来再结婚的时候呢，他的母亲跟他开玩笑说一句：“哇，又结婚了，结婚是件好事，不要养成习惯就好了。”他在做每一次选择，他是否要离婚的时候，他很果断，好像觉得， 快刀斩乱麻把这个婚姻结束了，我又重新开始一个新的生活，是否我们做决定要考虑承担一些后果或者承担一些别人的感受呢？
像你说的一样，每个人做决定的时候的原则是不一样的，当然和性格也有关系。有些人的性格就是我行我素，我做这个决定一定不要让自己后悔，一定不要让自己活得难受。这个我觉得不能说这样的人好像就是太自私自利或者怎么样。如果说违心的去做的决定，他对他自己不好的话，他以后一定会后悔，那反而还不如选择那个他认为好的决定。从某种意义上讲，他是很有真性情的人，从来不隐瞒自己的感情。比如说做决定的时候，他首先考虑的就是自己能不能接受这样决定，能接受他才会去做。如果不能接受决定，他不愿意去牺牲自己，因为他牺牲不了自己。那反过来讲，有些人就会考虑的很多，当一个决定影响到别人利益的时候，他就会宁肯牺牲自己的利益不做。可能在传统观念来看，这就叫大公无私。但是我觉得很多程度上，很多人做这样决定的时候，我是认为这样的人他考虑的更多的是别人对他的评价或者反馈，不怕别人的，不看别人的评价。所谓的英雄人物就是这样，他一生做的决定从来不后悔。
我觉得在做决定的时候，本人的价值观呢，可以直接影响决定着你的决定的结果。我记得我在没有信主之前呢，有钱的时候很想那种比较奢侈一点的消费啊，喜欢买名牌。当我在买的时候其实也很犹豫的，我每次都想到底几百块钱买这么一条牛仔裤值不值得。哎，有一个声音当时就跳出来跟我说，怎么不值得，人生在世短短的几十年不容易，女人要对自己好一点嘛，广告都这么说是吧。所以我会很快的做出这个决定，给她买了这些东西。信主以后呢，有这种消费的冲动和很多的欲望，我会时时的在我做决定的时候，我又想到这是我想要的呢还是我需要的呢，我是不是应该过一些更简朴的生活，到底我的生活重心在哪里呢。其实我觉得价值观会影响着我做决定。
就经验来说我们可以看到哈，很多决定真的是需要果断的。比如说外科医生或是妇产科医生，时间就是生命啊，他们是需要非常快速的果断的做出最正确的决定，由于他做出的这样正确的决定，或许就挽救了一个产妇的生命。
我觉得做错决定倒不可怕，可怕的是做错了决定以后没有从错的决定中间吸取这种教训和经验，然后为你下一个做决定来做准备。
在我们人生经历中，我们怎样做出决定？
到现在为止，人生中间最重要的一个决定就是选择跟我先生结婚我当时在选择跟他结婚的时候呢，先生啊没有钱，是个很普通的一个职业。就我当时做选择的时候，家人和朋友一片都是反对之声，没有一个支持者。当时我非常孤立，干脆和坚决的执着的选择了我先生，因为我非常清楚他是一个怎样的人。我做决定的依据呢，是因为我知道在选择丈夫的时候，性格诚实温柔有爱心，这是非常非常重要。他很勤劳很善良，这些都是我所看重的这些素质，所以这也是我依据于做选择的一个基础。对于现在我所做的决定呢，让所有原来的反对者现在都变成了我的支持者，可见我的决定是做得多么正确。
男的中国的话也说得很好，男怕选错行。男人来讲，职业的选择应该说是很重要，虽然不一定对每个人都是最重要的，但是显然对每个人都是很重要的一个决定。对我来说，到现在为止最重要的决定应该是出国，因为那是一个整个人生方向的改变。或许一个人选择在中国生长一辈子，我指的出国并不是说出国观光啊，是指出国发展自己的职业也好，发展自己的兴趣也好，那是一个彻底的改变，等于是你放弃了以前的文化环境，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国度中去重新开始。
一旦你要做决定了，就意味着你要放弃一些东西，那么鱼和熊掌永远都不能兼得。就说任何的决定，没有所谓的好决定和坏决定。
在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个决定就是我能够认识神，因为这是将我过去的生命和现在实在是一个彻底翻天覆地的一个更新和改变。在我认识神以前，我的生命质量是极其的差的，这和我认识神以后能够试图把自己一切的生命交给神来管理是完全不一样的。我无论是再遇到怎样的困难，靠神我也能有平安和喜乐。
我选择相信你，我选择不放弃，
那些时光，那些诗歌，与你分享。
为基督赢得的城市，充满了主荣耀的城市，喜乐又代替了悲哀，赞美已代替忧伤。为基督赢得的城市，充满了主荣耀的城市，被掳的灵魂的释放，被杀的羔羊的声。主啊，求你恩膏我，带我传扬福音的信念。主啊，求你恩膏我，带我传扬福音的信念。主
啊，求你。之所以今天我要分享这首《为基督赢得的城市》呢，因为这首诗歌呀，是我学会的第一首吉他弹唱歌曲。那大概已经是十几年前的事情了。那当时呢，有一个教会请了一位在各方面乐器都比较精通的老师来上课。那那个时候说，只要你有时间，你就可以按照自己的兴趣去选择要学的乐器。当时呢，大概是有电子琴啊、贝斯啊、吉他呀、架子鼓等等。而我在衡量之后呢，就发现，哎，如果学会弹吉他呀，应该是一件比较帅的事情。顺带解释一下，那个时候呢，我才刚刚开始主动去了解基督信仰，对于教会举办的活动呢，非常乐意参加。但是对于信仰的了解呢，毕竟还是很粗浅的，可以说呢，当时就是当成兴趣班去上课的。课程一共是七天的时间，基本上也算是封闭式的。老师也很辛苦，几种乐器班轮流上课。而我在过程当中也是努力的尽力的去学。就在第七天，课程呢要做一个总结了。为基督赢得这城市，就是我们七天内统一学习的目标。这一天呢，所有的学员、所有的乐器要一起弹奏，好像要做一个汇报演出。我很兴奋呢，因为在老师的教导下，我可以基本完整的弹完整首歌了。要知道，我从前可是什么乐器都不会，连学校的音乐课也没有好好上过。犹记得那天，二十多位学员聚集在一个房间里，在老师的指挥下，有些慌乱的一边演奏一边合唱了《为基督赢得这城市》。尽管现在看来那个场景是有点乱糟糟的，唱也没有唱得那么好，弹也是磕磕绊绊的，但是那个时候我内心是火热的，不仅仅是因为我自己开发了一项新的技能而感到开心和兴奋，还有就是我隐约地感受到基督信仰带给我们的盼望和那种信仰里的火热。我开始有一种愿意为了这位主耶稣基督做些什么的念头。当然了，故事还没有完结。自从我完成了七天的课程之后，严格来说呢，我就有好几年的时间没有再碰过吉他。因为当时我学习用的吉他呢是借用的，我自己呢并没有买。可谁能想到呢，时隔四年之后，我在自己所参与聚会的教会里面又有机会重新拿起吉他，而且呢不是学习，是参与服事。这个时候我已经是一个受洗的基督徒了，本身呢也在教会的敬拜施工诗歌班有一些服事，但是呢没有有关于乐器上的。所以当我重新拿起吉他要给诗歌班伴奏的时候，我就特别的紧张，私底下花了很多的时间去温习吉他的指法、和弦等等。很感恩的是呢，经过几天高强度的练习，我勉强可以为诗歌班伴奏了。同时呢，我发现我的这门技能也回来了，我开始可以越来越熟练地弹奏吉他了。当然在后来呢，我一碰到学习的机会还是去参加，因为还是需要强化相关的知识。只是每一次当我又听到或者唱起这首《为基督赢得这城市》的时候，我就会想起那些年，那些时光，也想起神奇妙的带领和恩典。
为基督赢得的城市，充满了主荣耀的城市。喜乐又代替了悲哀，赞美已代替忧伤，为基督赢得的城市，充满了主荣耀的城市。被掳的灵魂的释放，被杀的羔羊的生。主啊，求你恩膏我，差我传扬福音的信念。主啊，求你恩膏我，差我传扬福音的信念。
朋友，你听过今天这首诗歌吗？你会喜欢这首诗歌吗？非常期待朋友你能够通过来信或者是留言的方式呢，来分享你的感受。棒棒达的节目邮箱是棒棒达的汉语拼音 @良友.net， 短信号码呢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棒棒达。那也可以通过生命棒棒糖微信公众号来关注这个生命棒棒达的节目。那同时呢，在公众号的后台或者是在相应的节目的图文下方都可以给我们留言。感谢朋友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李诺，我们明天节目时间再会。
我选择相信你，我选择不放弃，
选择不放弃，
赐给我一颗永永远远依靠你的心。我选择相信你。
我敬拜你，高举的圣旌旗，我赞美你。